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印尼亚航班机失联，机上共有162人。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不会派兵援助伊拉克。数万警察出席被枪杀纽约警察的葬礼。电影《采访》在美国上映，影院售票火爆。最终，我们还有年终报道，博客圣地成为地区的威胁。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失联航班的消息。一架搭载了162人的亚航班机，星期天与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失去联系。印尼正在爪哇海展开搜救。这架由该低成本航空公司运营的航班，星期天从印尼城市泗水起飞前往新加坡，42分钟后于当地时间上午7点24分失踪。当时飞机距离目的地还有大约一半的航程。有关官员说，飞机失联之前，机长曾要求雅加达航管部门准许将飞行高度提升大约1800米，以避开恶劣天气。最新发布的公告说，这架空客320-200型飞机载有156名印尼籍乘客和机组人员，还有3名韩国人、1名新加坡人、1名马来西亚人和1名法国人，7名机组人员都是印尼人。印尼官员说，已经开始在爪哇海展开了搜救。失事航班由马来西亚亚航属下的印尼亚航运营。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支持伊拉克。伊拉克正在同占领阿仁巴尔省一个城镇的基地组织武装分子作战。不过克里星期天说，美国不会派遣任何部队到伊拉克。他称这场战斗为他们的战斗。他说美国没有考虑派兵支援伊拉克。克里发表上述评论后，离开耶路撒冷前往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他将在那里讨论他为斡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而做出的努力。他在该地区停留了数天，并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星期六，来自美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警察聚集到纽约，参加警官拉菲尔·拉莫斯的葬礼。拉莫斯12月20号在伏击中被枪杀，他是被枪杀的2名警察中的一人。袭击者后来也自杀身亡。在基督帐幕教堂，25000多名警察送别遭枪杀的拉菲尔·拉莫斯警官。美国副总统拜登、纽约州州长库莫和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出席了葬礼。拜登在致悼词时说，拉莫斯警官和他的搭档刘文健警官被杀事件触动了全美的灵魂。这2名警官在布鲁克林街上与巡逻车中被近距离枪杀。在行凶前，枪手在距离纽约320公里的巴尔的摩开枪打伤了自己的前女友。他曾说，要为美国各地那些被警察逮捕时没有武器的黑人犯罪嫌疑人报仇。拜登说，纽约是非常多样化的城市。他告诉悼念者们说，纽约能够也将会告诉整个美国如何化解分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情报部门的最新统计，从其他国家前往叙利亚、伊拉克加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有18000多名外籍激进分子进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比11月初的16000人有大幅增加。许多人加入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谢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战斗不断升级，美国情报官员相信已经有超过18000名外籍武装分子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比11月初的16000人大幅增加。许多人加入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并不是一项新趋势。早在12月初，美国国会议员们就对此表示关切。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
根据报道，伊斯兰国平均每个月招募1000名新成员。
来自西方的外籍武装分子人数也在增加，已经超过了3000人。不过一些资深情报官员说，这个上升的数据或许有些误导，因为许多国家现在能更准确地掌握其公民的行踪。印尼政府最近就提高了该国公民加入伊斯兰国的统计数字，因为他们掌握更多海外公民的信息与他们的化名。在德国与西班牙，当局抓捕了一些准备加入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和招募人员。土耳其也加紧努力遏制跨越其边境的外籍武装人员。到底这些努力会对战场形势产生什么影响？一位资深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遏制外国武装人员的措施产生效果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谢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很多地方的电影院开始放映最近成为媒体报道焦点的影片《采访》。这部由索尼影业公司制作的影片讲的是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故事。由于受到网络攻击和暴力的威胁，美国一些连锁影院不愿放映这部喜剧片，索尼公司也曾一度放弃发行这部影片。但是由于外界对其做法提出了批评，索尼收回了此前的决定，在圣诞节前夕发行了这个影片。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索尼影业的这部《采访》终于公映了。
You two are going to be in a room alone with Kim。
这部电影圣诞节这一天开始在一些小型影院放映，华盛顿的西区影院就是其中之一。索尼影业一天前已经在线发行了《采访》。
We bought the tickets like 2 days。
我们是在网上发行前2天买的票，我们没法退票了。
我妈妈买的票，我们全家一起来看。
我们是在网络发行前买的票。影院经理莱文忙着打发购票者，不过满座对他来说是好消息。
有好几百人电话都响爆了，不到一个小时4场票都卖光了。
美国人节假日去电影院消遣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在圣诞节看电影算是一种消遣，不过我还没有到那种非得去电影院的地步。
大影院没有放映这部电影也成了吸引观众的一个原因。
虽然受到威胁，那些电影院还是决定放映这个电影，而不是被那个独裁者吓倒。我决定到电影院来，花钱买票看这部电影，从这两个方面对他们表示支持。
看样子，网络袭击和暴力威胁并不足以让人们连门都不敢出。
圣诞节这一天总是很忙，不过到今天为止，如果以头几场为指标的话，这绝对创纪录了。
莱文说，该片接下来6场的票也已经卖光，这也就是说已经预售了450张票。不过那些急着想看这部电影的人不用着慌，他们可以在几个网站花大概1大桶爆米花和一杯汽水的价钱在线租看或者购买这部影片。 VOA 是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黑客渗透到韩国核电厂电脑网络，并在网上公布敏感的文件以后，韩国加强了核电厂周围的安全戒备。调查人员还没有办法证实是否平壤卷入这起黑客事件，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鉴于据称朝鲜最近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袭击，他们无法把朝鲜排除在外。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韩国官员试图让公众放心，韩国23个核反应堆安全无恙，不会因韩国水电和核电公司 最近遭一系列网络攻击而出现危险。黑客使用退休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进入该公司的网络系统，植入300多种不同的恶意软件。黑客还在网上公布了非机密的核电站蓝图、检测数据和工资信息。他们现在还威胁要破坏3个核电站，除非韩国政府关闭他们。身份不明的黑客自称是一个反核电组织的成员，但是首尔的杀毒软件公司 Hori 的资深主任西蒙崔说，这次攻击的模式指向不同的嫌疑人。他说，这些黑客的做法同朝鲜黑客以前的攻击很类似。他们使用推特或文档分享网站 Pastabbing 来泄露文件，就像朝鲜黑客据称去年攻击韩国总统办公室以及最近攻击索尼影业的手法一样。美国指责平壤黑客侵入美国索尼影业公司电脑系统，不过最终未能阻止美国放映虚构刺杀金正恩情节的喜剧片《采访》。首尔指责平壤过去几年里对韩国政府机构、电视台和媒体网站发动网络攻击，相关反应堆周围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提升，全副武装的部队守卫着这些设施。韩国国防部网络站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西蒙崔说，核反应堆的控制系统与外部网络不相连，因此基本不可能遭黑客入侵。他说，这个网络只能单向发送信息，因此恶意软件或黑客难以进入这个独立的网络。这些黑客声称在夏威夷活动，但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使用的多个因特网域名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地区，他们怀疑朝鲜黑客在那个地区活动。法务部一名官员说，他们不能证实，但也不排除朝鲜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指使。韩国电力的1/3来自核反应堆，是世界第五大核能使用国。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马来西亚遭受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救援人员奋力前往营救成千上万被洪水围困的灾民。星期六不断上升的水位已经导致16万多人无家可归，至少8个州遭受水灾。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为领导国家救灾中断了他的夏威夷假期。星期六他视察了灾情最严重的吉兰丹州，听取了不断恶化灾情的汇报。纳吉布总理宣布为全国洪灾灾民提供近1亿4500万美元的救助，全国安全委员会将负责救助工作。这是早些时候宣布援助计划之外的另外一笔援款。在纳吉布总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打高尔夫球的照片曝光以后，纳吉布总理在过去一周受到批评，人们在他的脸书上留下信息，敦促他在水灾持续恶化之际返国。马来西亚气象预报说，在未来几天里将继续下大雨，雨区将扩展到先前没有影响到的南部各州。马来西亚的邻国也都遭受严重水灾。叙利亚政府表示愿意在莫斯科会晤该国反对派，以寻求结束将近4年的内战。叙利亚外交部星期六说，他准备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初步的和协商性质的会议，以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不过谋求和平途径仍然存在障碍。控制叙利亚1/3国土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未参与任何结束战争的倡议，其他反对派团体没有取得一致来回应在莫斯科与会晤叙利亚官员的计划。俄罗斯外交部说，预计叙利亚和反对派之间的会晤将在明年1月下旬举行，将是非正式会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一些消息和报道。中国每年判处数千人死刑，处决人数属世界各国在世界各国领先。不过，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减少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今年年初宣布打算取消现在55个死刑罪名中的9项罪的死刑，包括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和强迫卖淫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努力打击贪污腐败，大多数贪腐分子都涉及经济犯罪。上星期，中国一家法院宣布18年前被判犯有强奸和谋杀罪并被处决的内蒙古青年胡格吉图勒是无辜的。之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6月驳回对一名妇女的死刑判决。这名妇女被控谋杀其丈夫，但是她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遭受家庭暴力。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资深研究员林伟说，
I think that China doesn't want to be too much of an outlier.
他说，我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想总是当局外人，虽然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一党制不那么方便的时候，他们不准备接受人权概念，不准备尊重和强化人权，但总体来说还是接受人权准则的有效性，希望做信誉良好的国际社会成员。2011年，中国取消了可判死刑的罪行清单中13项罪行，这个政策改变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去年中国共执行2400次死刑，尽管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但已下降到2002年的 20%。 2002年中国共有12000人被执行死刑。中国大多数人支持死刑，但死刑是社会动乱的一个潜在导火索。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被错判死刑的案例，而根据欧洲委员会所做的2007年至2008年的调查，中国大部分人认为对被告的判决经常跟其社会背景有关联。人权组织称，尽管中国大幅度减少了死刑判决，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旧缺乏透明度，使人难以得知中国国内执行死刑的真正统计数字。而在动荡的新疆自治区，死刑判决要高于其他地区。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倪伟平说，
And it looks like, from all indications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从各种迹象看，过去一年在那个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抵消了其他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人数的减少。中国的死刑案例仍大大多于其他国家。据国际特赦统计，伊朗和伊拉克的死刑判决排在中国之后，分列第二和第三。2013年，伊朗执行死刑至少369例，伊拉克169例。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日，一名藏族僧人以自焚的形式抗议中国政府对藏人的镇压。中国藏族著名活动人士维瑟在脸书网站上发表了关于这次事件的报道与自焚视频，但该帖随即遭到了删除，脸书以不符合脸书社区标准为由删除了此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中国藏族著名活动人士、作家维瑟在脸书 Facebook 网站上发帖，讲述12月23日藏族僧人格容易西自焚的过程，并附加了目击藏人拍摄的自焚视频，但随即该帖被脸书网删除。脸书社区规则中禁止的内容包括暴力和威胁、自残、恐吓和骚扰、仇恨言论、图像过于触目惊心以及违反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美国一家网络公司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员说，如果图像过于触目惊心，即使是一名俄亥俄州的美国青年发了一名他的同学被火焚烧的帖子，也会遭到删除。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内特也表示，脸书一贯删除人体遭焚烧或者其他展示死亡或者重伤的图像或照片，不管他们的来源是何处。他认为本次事件也属于这个性质。互联网审查观察人士温云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脸书删帖有三种可能。他说，
第一种当然就是基于举报机制进行的一种删除处理。假如说某一个信息受到大量的举报的话，往往会有一个删除的机制。
他谈到第二种可能是机器自动识别，包括文本识别和图片识别，但他认为由于此次删除不涉及种族或者色情的内容，基于自动识别删除的可能性不大。而第三种可能就是脸书本身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对一些认为不符合他们想要的信息进行了删除。脸书网站的举报机制是，只要某帖受到一次举报，那么脸书就要对该帖进行评估，以确定帖子符合脸书的社区标准。如果帖子违反了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就会遭到删除。发帖人可以对脸书提出反驳。至记者截稿时，脸书还没有对记者关于此帖是否遭人举报的问题做出正式回应。记者也试图联系维瑟，但他称目前不方便接受外媒采访。美国之音一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2014年，中国进入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第二年。在一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几个字拉开了这一年的反腐大幕。回顾今年，习近平到底下了怎样的猛药？刮骨断腕是否确有所指？重点治乱的未来又在何方？美国之音带您梳理这一年的中国反腐。
2014年12月22日，冬至夜，新华社的一则简讯划破了这个一年中最长的黑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从两年前京城那场神秘的法拉利车祸开始便悬于空中的靴子终于落地了。事发突然却难言意外。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夕，胡锦涛时期的大内总管令计划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转而担任统战部部长，断送了入政治局之路。2014年，山西13位省委常委中5位被查，两个月之内7位副部级官员落马。这场2014年最大的官场地震创造了叫做塌方式腐败的新词，也把反腐的箭头指向了有山西帮帮主之称的令计划。同时，令计划的家人也纷纷出事，一时之间传言四起。如今靴子虽已落地，政治大戏却还在继续。2014年落地的靴子不仅这一只。3月15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书记徐才厚上将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再掀军内反腐新高潮。6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而接受调查，成为第二名落马的副国级领导人。7月29日，另一只超级大老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四川帮、石油帮和政法帮齐遭灭顶之后终于轰然倒下。12月5日，中共宣布开除周永康党籍，并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刑部上常委的惯例也就此打破。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涉嫌的大老虎被定罪几乎已是定论，外界猜测的只是惩罚有多重，会不会判死刑。媒体目前还听不到周永康等人或者他们的辩护律师的声音。从最早打下来的薄熙来，再到2014年落网的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中共打虎决心的背后到底是彻底抑制腐败的决心，还是政治权力斗争的持续发酵呢？民进网总裁何频曾提出新四人帮发动政变之说。他在做客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时指出， 中共打虎不过是高层权力斗争的手段。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打，你要正式承认这个问题，但实际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至于贪腐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帽子，因为现在抓他的人啊就是贪官。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院长、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博士也认为，打虎的背后的确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他同时指出，拿下大老虎的动因不止如此，另一个动因还是为了要解决已经惹恼了中国民众、严重威胁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腐败问题。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roceed against low-level people, there has to be a sense of equity.
为了要震慑基层官员，必须要有点公平，也就是不能允许那些严重腐败的高官逍遥法外。这是处置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人的原因，就是要让人们看到位居高位也逃不掉。
除了打下几只超级大老虎，2014年反腐旋风还刮下了数百只苍蝇，甚至刮到了海外。强势反腐催生了史上最强大中纪委，同时也引发了谁来监督中纪委的质疑。刚刚结束两周的中国之行，回到华盛顿的包道格博士说，依据他的观察，中国从普通百姓到商人和官员，对于习近平反腐的赞扬之声的确不小。但是他也指出，人们对于反腐所带来的问题也有诸多的不满。
从过去的这个夏天到十月份，官员们都不做决策了，他们担心自己所做的决策会被不喜欢他们的人错误解读，或者被觊觎他们位置的人用来指责他们，这样他们就会受到调查。却有一些调查是这样发生的，还带来了一些指控，有些指控非常不正常。从我们所得的报告来看，十月份之后这种氛围有所减缓，决策者又开始批营业执照了等等，但也有一些报告的结论是这种氛围依然存在。
除了制造恐怖气氛，让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影响正常决策，缺乏法治支撑和制度透明的反腐行动还引发了所谓选择性反腐的质疑。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执政后的反腐风暴清扫的多是出身寒门的草根贪官，鲜少涉及官二代，而在红二代当中更无人只因贪腐而被查处。即便褒贬不一，习近平还是誓言要将反腐进行到底。那么对中国反腐来说，什么是底，又该如何进行到底呢？
The key to the handling of anti-corruption is to make it stop being a campaign.
反腐工作的关键是要停止把它当作一场运动，而开始把它当作一种常态。现在我觉得他们正在试图把它变成一种常态，但你依然可以看到运动症状。习近平的工作风格之一就是他会倾向于回归毛泽东的方式，利用运动来实现一些事情。当然他们采取的不是同一种运动，但有些感觉是一样的。
kind of campaign style.
由运动变常态离不了法治建设和制度改革。如今老虎苍蝇还在接连落地，落马官员也陆续进入了审判季。中国反腐是否能真正进入法治的轨道，并以常态坚持到底呢？人们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继续关注2015年的中国反腐。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星期一，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中国媒体表示，令计划落马是中共反腐的又一重大成果。但海外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目前这种非制度化反腐运动动摇了中共内部的权力平衡，造成了中纪委一家独大的局面，对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刚刚就任中纪委书记一职时，曾在一次座谈会上推荐与会学者阅读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代表作之一《旧制度与法国革命》。这本书探讨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托克维尔在书中试图解释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法国封建王朝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爆发？为什么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等问题？当时有分析认为，王岐山的用意在于告诫中国的知识界，中国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与其对旧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革命，不如对这个体制进行修改和完善，因为颠覆性的改革最终并不见得对改革者和民众有利。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共开展了一轮声势浩大、清理门户式的反腐运动，先后拿下了多只大老虎，包括前军队二把手徐才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刚刚宣布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但中共在对高层的反腐中似乎有很强的选择性，目前在被拿下的高级别中共官员中还没有一个是红二代。除了打掉多只老虎和一大批苍蝇以外，反腐运动还催生出中共以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为核心的习王体制，取代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指定的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核心的习李体制。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箭就是三那个三雕，第一，加强个人的那个就是权威，就是习近平的权威，那么第二呢，那么建立一种习王体制，这个主要是以太子党，这个就是中国的红二代了，为他的权力的核心和基础。那么第三呢，那么通过这种反腐的高调的这个就是宣传呢，能够获得这个国内的民意的支持。那么这个恐怕是他的核心所在。
香港中国事务资深记者和政论家林和利认为，打虎不仅打击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敌，巩固了他的地位，但也使得中纪委的权威得到了空前的膨胀。
那么他现在有一点像这个明朝的这个所谓东厂，这个皇帝的一个秘密警察的一个组织，就是说他可以替习近平这个扫除一切这个其他的政敌还有反对习近平的人，那么不受任何的这个嫉妒的这个监管。
就在中共宣布对令计划进行正式调查的一个多星期前，中纪委宣布将在中共历史上首次向七大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包括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和政协机关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这意味中纪委的权威已经延伸到中国党政机关的最高层级，成为中国权威最高的机构之一。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中纪委这个游离于中国司法体制之外的超级机构，其权威空前膨胀，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是灾难性的。
但是这个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格局了，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就整个中国的决策机构了，就走向了就是高度的那个集权，而且这高度的集权就从那个中共的集权，那么进到常委的集权，然后常委呢进到就是那个以习近平为首的一个人的集权，然后他信任他的一两个人呢，来就是整个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呢全部由他们拍脑袋来把它决定完了。那么这个是中国我认为是最大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政治灾难。
12月24号，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对向中央一级党政机关设立派驻机构作出解释时表示，中纪委要对140多个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实现全面覆盖，加强对中组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权力中枢的监督。刚刚落马的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就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乔治亚州立大学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政治学教授魏德安说
：“And I think the idea that the Discipline 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 could emerge into a very, very powerful and very coercive and potentially very dangerous organization is real. So the question for Xi Jinping is how do you institutionalize the authority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in ways that ensure that investigations.”are conducted in a fair manner and are not used as a political tool to help individuals wrest and consolidate power.
魏德安并不认同王岐山已成为中共二号人物的这种说法，他表示中纪委所说的新常态 也就是将反腐运动无限期地搞下去将是很困难的，而王岐山在党内的地位将取决于中共反腐浪潮的潮起潮落。华尔街日报在令计划落马不久前刊登的《中国经济体制破旧立新》的专栏文章对中纪委打虎给予了肯定。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合作能否取得成功。王岐山负责拆除，习近平负责重建。文章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王岐山的反腐战争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必要的序曲。但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对此并不感到乐观，他质疑《华尔街日报》这篇专栏文章所提出的立新。他说，
那么什么全新的制度？那么全新的制度是不是就是说一个多元的、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老百姓可以享受那个选举权，这是根本的，或者老百姓可以享受就是言论自由。那么如果中国呢没有就是言论自由，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没有结社自由，当然结社自由包括组党自由，那么他建立的任何一个制度都不会是新的。
有消息称，中纪委的下一个目标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有人说，下一个大老虎是现任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这些无从证实的传言或许显示，习王在2015年的反腐势头依然不减。然而，在中共的反腐尚未被制度化之前，把任何一只老虎拉下马，都会进一步加强中纪委的权威。香港政论家林和利认为，这将是令人不安的。
他这个在党政以及军队高层也这个渗透了他的势力，所以假如这个党内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重演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派系斗争，而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构成重大的这个不可挽回的威胁，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政坛2014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对台海两岸的局势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在华盛顿做的有关台海两岸的年终报道。
2014年甲午年碰上马年，台湾经历了变动的一年。高雄气爆、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属马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诸事不顺，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
今年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全民拼经济。
马英九的2014元旦贺词以全民团结拼经济为题，强调台湾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去年六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十月送到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还在立法院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审查，早日完成法定程序。
马英九在演说中四度提及两岸服贸协议要尽快过关。回顾2014，服贸协议这个关键词就仿佛是笼罩台湾的一片乌云，挥之不去。原本2014年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预设的日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习马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希望能在年底的 APEC 亚太峰会上实现。二月份，两岸举行65年来，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这历史性的一握，两人互称官衔，更一度为习马会带来曙光。
两岸过去6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戎相见，但在2008年之后，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制度化的协商及两岸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张志军当时还说，破解两岸关系的难题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
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却打乱了两岸的这盘棋局。3月18号，一群台湾年轻学生不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服贸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
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我们的罢免会议。
3月30号，50万黑山军走上街头，向马英九政府发出人民的怒吼。4月13号，学生们结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宣称要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太阳花运动开启台湾的世代战争，而这一股由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不但为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埋下伏笔，也为两岸关系造成冲击。6月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抗议群众如影随形，甚至对他泼洒白色油漆。而当时陪在张志军身旁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则是在8月份突然被辞职。张显耀透过媒体喊冤，称自己被长官出卖，有如被黑道追杀。
这样子的追杀我，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
此事随后发展为泄密案，张显耀被外界扣上了共谍的帽子。虽然北京和马政府都极力淡化，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但观察人士评估其影响，恐怕是对两岸关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9月份，香港启动战中，雨伞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国两制幻灭，对台湾有如当头棒喝。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思索香港的今天是不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台湾在中秋节前夕爆发黑心油事件，有关民生健康的食品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马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食安风暴也成为压垮国民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北京主办 APEC 亚太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台夜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际，骑马会正式宣告破局。
11月29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陷入苦战，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打出经济牌，并强调这次选举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希望扭转颓势。结果11月29号开票结果出炉，经济牌失灵，铁票生锈，加上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市长，诉求超越蓝绿的柯文哲现象发酵，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市大输25万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也被攻破，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6个增加到了13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开票当晚辞职，马英九已在3天后辞去国民党主席。有人分析，年初的那场太阳花运动唤醒了台湾年轻族群的政治意识，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扮演了一股关键的力量。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在12月8号走马上任的时候表示，
尤其必须了解促成跨世代的合作，并积极协助年轻世代完成梦想，我们要以这种新的认知采取有效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不只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国民党的全面崩盘也是对两岸关系敲响的一记警钟。
陈德明不为中国。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访问台湾，遭到独派人士的抗议，抗议民众手持的标语上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 究竟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影响？马英九的两岸历史定位是否已经完全破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能否重振旗鼓？习近平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台湾的命运在甲午年过后，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这些问题都将是2015年的观察重点。VOA 卫视樊东宁、张晨欣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的汉光军事演习中的佩里级护卫舰，2014年是美国国会1979年通过生效的《台湾关系法》实施届满35周年。在美台关系稳定发展之际，美国国会和相关各方重新审视美台之间的安全与经济关系，持续寻求微调改善。台湾政府说，近年来美台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会研究局11月26号发布的美台关系报告说，美国对台政策大体上是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寻求对涉及台海现状在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等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民主和人权，以及美国在台湾的企业等。为纪念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实施35周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今年4、5月间举办听证会，要求行政部门说明《台湾关系法》的执行成效。一些议员发出呼声，要求美国政府重新检讨1994年颁布的对台政策检讨。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听证会上重申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坚定承诺，并表示美国与台湾的坚固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元素。在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情形下，美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对台政策最重要的领导者和监督者。今年国会也提出多项提升美台安全与经济关系的法案，包括不久前才通过的对台出售军舰法案。这项法案已经由奥巴马总统在12月18号签字批准此项军售，中国政府一如以往对这个军售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台湾关系法不被北京当局承认，但奥巴马总统在最近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仍然在美中领导人记者会上，并敦促台海两岸在尊严与尊重的基础上推进彼此的关系。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说，奥巴马总统提到的尊严是指美国希望中国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尊严。至于尊重的部分，美国是表明希望中国能更尊重台湾的民意，尊重台湾人民对未来前途的一般态度，以及台湾的充分民主化追求。沈履循就2014年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台关系今年有不错的发展，2015年的展望也令人期待。沈履循说：“
所以我们经济几乎开始恢复，然后这个还做得不错嘛，所以这个中心很重要。然后我们跟美国方面这个不但现在谈 TPP， 啊，美国也表示欢迎。然后这个我们任务还有一个就是潜水艇，当现在只开始架，美国政府也还没有真说 final， 但这个氛围已经出来了。美国很多民间这个智库，甚至 retired admirals 都蛮支持的。”
就美台经济关系的具体发展而言，目前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是美台之间最重要的贸易沟通平台。这个平台受到美国牛肉进口问题影响，中断数年后，在去年恢复谈判。今年4月，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针对农业、知识产权、投资药品等贸易障碍问题取得了一些具体进展。不过，双方仍然未能深入讨论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在实际的贸易数字上，美台双边贸易今年也有不错的进展。在美国商务部12月5号发布2014年 第三季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后，台湾政府说美台贸易总额在这段期间达到 564.21 亿美元，较2013年同比增长 7.1%。 根据这些数据，台湾在2014年前十个月已经超过印度和沙特阿拉伯，成为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不过自台湾总统马英九2008年上任以来，台海两岸关系大幅改善，双方经贸往来更加紧密，台湾整体贸易量有40%以上来自中国，引起美国和台湾内部对台湾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的担忧。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专家威廉斯威尔逊认为，台湾经济过度向中国倾斜，等于是让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操在北京手上。威尔逊说，
What if, China were to suddenly block,
假如中国突然阻止所有台湾到中国大陆的出口，那将造成极大的灾难，因为台湾没有其他现成的市场可以出口。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今年美台之间有良好的互动，包括美国环保署署长戴维斯访台及具成效的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议谈判，美台军方人员低调未见诸报章的互访等，都是双方为加强合作促进双边关系的具体展现。对于2015年美台关系可能的发展，报道格认为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前的台湾内部政治情势会是美国密切观察的一个重点，美台关系也会笼罩在竞选前的云层里。报道格说，
直到我们知道台湾总统候选人出现并且各自就其立场表态之前，整个2015年都会受到云层的笼罩。在这段时间，美国会非常谨慎并且尊重台湾内部的民主发展，让他们有时间去发展，然后再表达我们的利益是什么。
美台经贸单位已经预定2015年4月在台北展开下一回合贸易投资架构协定的会谈。分析人士认为，届时美猪进口议题可能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执政的国民党在11月底的地方选举受挫，马政府没有能力再推动争议性强烈的美猪进口问题。台湾学者说，包括美猪进口以及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等具有争议性的贸易问题，可能都将会留待2016年5月就任的下一任总统来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与日本、韩国之间定于12月29号要签署一份共享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军事情报的备忘录，这对地区局势有什么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与美国、韩国之间预定12月29号签署一份共享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军事情报的备忘录。预定出席签署的是日本防卫省事务次官西政典、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和韩国副国防部长白承洲。日韩两国都是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国，美国分别和日本之间与韩国之间都有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日本与韩国因为政治原因割合，没有签署该协定。这次创设的三国共享军事情报架构是通过美国为中介，中韩两国间接的共享限定朝鲜开发核武器、发射导弹的军事情报。东京大学教授、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松田康博说，日韩都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很久以来两国之间就有讨论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2012年还曾达到快缔结的局面，但签署前因韩国国内反对而搁置。松田指出，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韩国的历史纠纷和近年的领土纠纷问题导致，最近还有中韩关系比中日关系亲密的问题。松田认为，日韩欠缺共享军事情报协定，对韩国国防来说弊端比日本国防大，所以日本并不积极去推动韩国签订。 韩国中央日报引述韩国国防部透露的消息报道也说，这次日美韩三国签订备忘录是去年二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和增强移动式导弹发射能力的动作令朝鲜威胁上升的背景下，韩国同意通过美国中介与日本共享朝鲜军事动向的情报。日本经济新闻引述防卫当局透露的话说，这次日美韩签署该备忘录是美国斡旋下三国达成的协议，而且基于韩国的要求，刻意的把协定降格为备忘录形式，并只限定于朝鲜的军事情报范围。报道说，日本政府原来是执意要缔结协定，最终同意让步是因为考虑到首先构筑起日美韩情报合作的体制很重要。尽管日美韩这一共享军事情报的起步还具有局限性，但日韩两个当事国内外都已纷纷关注日韩之间这个迟迟没推进的军事合作开始出现进展。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决定签署这个备忘录是已决定辞职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最重视的课题之一，希望以此来推动复杂的日韩关系进展。报道说，签署这个备忘录是20年来日韩最恶劣的关系显示可能改善的征兆。华盛顿的国防专家们认为，美国两个最重要的亚洲同盟国改善关系比加强防备朝鲜还重要。尽管这个备忘录仅仅是日美韩三国共享朝鲜的军事情报，但这个开端不仅突出了日美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关系，而且对曾经作为朝核危机六国谈判主持国和去年以来联合韩国对抗日本的中国是个战略挫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也已对此警惕地表示，希望有关各方面多做有利于促进对话和互信，有利于维护半岛和本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的事，而不是相反。美国之音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在稍后，中国时间今晚十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更严厉制裁，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占领并吞并了这个地区。奥巴马总统与欧盟一道向俄罗斯施压，宣布对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分离势力领导人、俄罗斯野狼摩托车俱乐部和其他支持分离分子的组织和个人实施进一步制裁。具体而言，奥巴马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对克里米亚进行新的投资或开展贸易。一旦发现有人或者商家在该地区从事投资或贸易活动，或者帮助克里米亚领导层，美国将冻结他们的财产。美国还锁定了24个与克里米亚地区和东乌克兰反政府活动有关的个人和实体，禁止相关人员入境美国，并冻结他们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财产。奥巴马总统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这项行政令意在向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阐明美国政府的立场，并重申美国不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和吞并。石油价格下跌、经济管理不善、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以及俄罗斯军事干预乌克兰导致的经济孤立，促使俄罗斯大量资本外流和卢布贬值，经济陷入麻烦。美国再次敦促俄罗斯停止占领克里米亚，放弃吞并，停止支持东乌克兰的分离分子履行明斯克协议中所承诺的义务。美国将继续与欧洲以及全世界的盟国和伙伴合作，应对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支持乌克兰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民主变革做出的努力。 对俄罗斯的制裁今后进一步加强还是最终取消，完全取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及作为乌克兰组成部分的克里米亚的行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